四老爷子安良安国义死中得活。老头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卢俊义把前后的经过跟他一说，四老爷子如梦方出，哎呀，难为你们了。大侠周光祖也过来了，四哥，这就好啊，不幸之中的大幸啊。咱这么说吧，您老人家真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得抹脖子自杀，我对不起四哥。回谢童子安藤娇又窜又跳，搂着爷爷的脖子，爷爷呀，没想到你又活过来了，我太高兴了，我要是看您醒不过来呀，我也得抹脖子记下。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。那么这些事情不必细说，事前提，现在把正兄铁掌踏山兄陆兰给逮着，咱说怎么处置他。六老侠周通恨的是紧咬牙关，最后做出决定，就在四哥的家里头高搭灵堂，把死去47口人的名字写在灵牌上进行超度，然后就在这儿把铁掌踏山兄陆郎处决。众人一致同意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人多好干活，就在这临街的前一道院搭上灵堂，把牌位都准备好了，找来书法先生按名字都写上供在上面，前头是灵桌，摆着五供，在前面是拜殿，买来的纸人纸马，纸马相贺。哎呦，众人全带着白花啊！再看六老爷子哭了个死去活来，想起老伴，想起女儿儿媳妇孙男弟女一大家死在刀下，何等的凄惨。小白猿周天亮也哭的嗓子都嘶哑了，事前一看差不多了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把凶手提上来。众人七手八脚从空房里头把铁掌踏山兄陆朗给架出来，往灵堂的外面一放，这家伙还没醒过劲儿来，他醒不过来，贴着迷魂药饼呢。石谦过去一伸手，把迷魂药饼接下来揣到怀里头，然后命人取过无根的凉水往他脸上一喷，这凉水这玩意儿还醒酒啊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就见铁掌踏山熊四肢抽搐，慢慢把眼睁开了。他刚一睁眼，人们过来把他架起来，就绑到庄子上了。院里头埋了颗大庄子，结结实实把他捆了三道药，知道这小子厉害，都是双股的绳子。又喷了一口水，陆郎明白了。哟，把眼睁开了，你瞅这什么地方，怎么回事？他这一晃悠，那个庄子嘎吱嘎吱直响。时间倒背着双手晃着枣核脑袋到他近前，二话没说，啪啪抽他俩嘴巴子，我先让你清醒清醒，认得我谁吗？石谦，对，一点都不差，看看我身后都是谁。喂，好，陆朗全明白了，回忆了回忆，我怎么到这儿了？啊，对，司马良请我喝酒，我上当了，我，哎呦，我傻实心的，我，哎呀，但到现在有浑身的本事难以施展了。石谦笑着点点头，说，小子， 想当初你领伙人火烧周家寨，一口气杀死40多口人，你怎么琢磨来的？你就没想到有今天吗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呐、啊！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那你懂不懂？现在该到了你还债的时候了，看着呗，偿命命命！石谦把小片刀拽出来了，在陆朗的脑门子上还蹭了几下，蹭蹭蹭，拿他脑袋当磨刀石了，看着没？别看我这小刀尺寸不长，还挺快。今儿我亲自伸手开膛摘心，我要瞅瞅你那心是红的还是黑的，黑到什么程度。老爷子，您下令吧，什么时候下家伙？得听周光祖的，因为周光祖是直接受害者。老头子点了点头，石谦啊，别跟他废话，动手吧。
遵命。
呸呸，小贼，你闭眼吧你。到了这会儿，就铁打的英雄也发傻呀。陆朗就那么横，把眼一闭，牙关一咬，
来吧，
但愿来个痛快。疼一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其实他想错了，石谦多缺德呀，能叫他疼一下吗？石谦心说话，你们杀了47口人，起码我叫你疼47下，甚至还得翻番。我要不叫你遭够了罪，那坏人就更得逞了，更了不得了。想的是把小片刀一涮，刚想下家伙，这门口了不得了，有人撒脚如飞跑进灵堂。各位首领，可了不得了，外头来了伙人闯进来了。说话之间，就见一伙人大摇大摆进了院子。你说怎么下手？众人闪目一瞅，来的都是出家和尚。从服装上来看，少林凶僧，全少林寺的。走到头前这和尚身材高大，你看铁掌踏山兄陆朗那块头就够大的了，按现在米数来说2米挂0，大胳膊大手大脑袋大屁股都大在一块儿去了，就差长毛了。要不怎么叫铁掌踏山熊呢？这绰号跟这个人外貌性格有直接的关系。可是来的这和尚比铁掌踏山熊还得高着一拳，那脑袋还得大着一号。这和这绰上秤称一称，没300斤也差不多，身高过丈，跟半截的黑塔相似，新剃的脑瓜皮去青泛亮，脑门子上的让香火头烧了9个疤，这叫受戒。窄脑门子，嘟噜腮，双下巴壳，肉包子眼睛，眼珠在里头包包着，好像他睁不开眼睛，但是眼露凶光，大耙鼻子，鲶鱼嘴，厚嘴唇，满嘴的大板牙，这两只大肥耳朵，耳带着金环，那环子跟那烧饼大小差不多，身上穿着灰布僧袍，圆领大袖，外罩紫色棋子布的披芦褂，下头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蹬着开口的僧鞋，千层顶，背后背着蒲团雨伞，斜挎着兜子，往手中看，端了一条特大号的金顶9连环，那杆儿粗细赶上小旗杆了，长了下有丈把， 上头用金水镀了多少层，锃明刷亮。再往后看，跟着八个中年和尚，哎，服装都一样，灰布僧袍，棋子布披露褂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开口僧鞋，每人掌中一条齐眉棍。虽然说他们相貌不同，有个共同的特点，都像来讨债似的，一个个是横眉立目，气势汹汹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领头这和尚看这样不到六十岁，五十多岁了，是谁谁都不认得，没见过。书中代言来的这和尚是谁可了不得，就这和尚少林寺有名的名僧啊，叫金筛罗汉怪达摩，一空大和尚。您听这绰号，金筛罗汉怪达摩呀，法号叫一空。一空怎么来的？有原因，咱们在开书的时候说的清楚，武松和石谦误走屏风岭，大闹少林寺。屏风岭少林寺的老当家的叫粉面如来法都监寺广恩，后来双方越闹摩擦越大，越闹矛盾越深，最后兵戎相见。石谦捅了个大娄子，火烧少林寺，把那么大的屏风岭少林寺着塌家了。粉面如来法都痛哭失声，用手指着周老侠的鼻子说，好好啊，你们等着我的，此仇我是非报不可。他领着少林寺的和尚带着广恩起身了，上哪去？回转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，登封建少林寺。可那会儿那个少林寺跟现在大家参观的那少林寺截然不同，现在那少林寺有点是修复的，有的是仿造的，就在原地儿反正起那么个庙，也挂上那么个牌子而已。实质在那会儿那少林寺是规模宏大的，那是唐王李世民给拨下的巨款。少林寺的和尚最多的时候达过3000多人，那庙那是有名的武林圣地啊。所以从唐朝开始，一代一代的扩修扩建，威名远播，武林界当中少林是头把金交椅。一提少林的功夫，没有不知道的，要不咱现在一提少林他走红啊，导演编剧啊，不是什么少林寺啊，少林小子啊，少林功夫啊，少林这个少林那个，他有名都乐意打这旗号，因为人们脑子里都有少林二字，就容易买票，可以提高票房价值。实质也是这么回事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粉面如来法都领着和尚们等到了河南登封，脑瓜一转个，得见我师父，得见老当家的，我得怎么说呀？我没负起责任呢、那么大的少林寺毁到我手里头，尤其是西藏运过来的大藏真经啊，又叫大乘真经，毁于一旦，那是国宝啊，我担得了这个责任吗？但是这么大的事情又不能回避，他做了两手准备。一方面他让广恩说，你呀、别跟我上山，你走你的，我呀给你开个条，你按这条去找人，恳请少林的朋友给咱帮忙，我呢直接上山见老当家的请罪， 咱来个齐头并进。所以这广恩才到了遮天山。那么粉面如来法都呢，等到了少林寺外，让和尚们分散休息，他洗了把脸，定了定神，抱着请罪的心情来见三位当家的。这三位当家的是谁呀？头一个和尚仇连瑞，第二个和尚冷连明，陈中长老冷连明，第三个当家的就是金眉罗汉陆登云。法都来的那会儿，仨大和尚正在练功，就在那禅堂里头一坐，高坐在莲台之上，哪个托都那么大，跟三尊罗汉差不多少。刚练完功，粉面如来法都就进来了，跪倒在莲台前，未曾说话，哭出声来了。仨大和尚吓了一跳，睁眼往下一看，法都啊，这么大岁数，你说丢人不？你哭什么？这仇连瑞大当家的说话，法都你哭什么？快些止住悲声，有话讲来。师父，老方丈，弟子罪该万死，我来请罪来了。嚯，你犯了什么罪了？我不敢说，恕你无罪。屏风岭少林寺毁到我手上，让水泊梁山的人给烧完了，现在就剩下砖头瓦块，一败涂地。庙里珍藏的东西是毁于一旦，我现在跟孩儿们连立足之地都没了，特回到河南登封，向老当家的请罪啊。仨大和尚一听，身子就一颤。仇连瑞圆睁二目，就问怎么回事，你怎么得罪了水泊梁山的人了？从实讲来，这个人呢都有偏心，你要一五一十的把这个经过说还可以，他总是把责任推给旁人，自己尽量解脱责任。是他把经过都说了，但大部分他怨梁山的人，什么梁山呢、啊、财大气粗啊，梁山的人怎么不讲道理呀、啊？又有那个周同啊，他们狼狈为奸，欺负少林寺，骂咱们少林寺如何如何如何，说了一大堆。他一边哭一边说，说了有一个时辰，仨大师傅没挨，就静静的听着，只是脸上有变化。一直听完了，仇连瑞才说：“你说的当真？徒儿没有半字虚假，不信，请当家的派人调查。”大乘真经也毁了，叫尸钱一条一条给撕的，然后放把火还给烧了，珍藏那些宝物全没了，都给砸巴了。嗯，二位啊，你们看这个事怎么办？他往左右看看，争取冷连明、陆登云的意见。三个人窃窃私议了半天，仇连瑞这才说话：“法都啊，你的确是罪大恶极，太罪大恶极了。按咱本寺的规矩，你呀、啊、就得被火活活的烧死。看着你偌大年岁了， 为少林也出过不少的力。算了吧，死罪饶过，活罪难免，罚你在少林总院做苦役僧，你下去干活去吧。多咱表现好了，再开脱你的罪名。下去。和尚一听，怎么查？也没提报仇不报仇，就这么拉倒了。方丈，我死有余辜，叫我干什么罚苦役都应该。只是有一点，咱们少林人被欺负到这步田地，三位当家的，难道说这仇就不报了吗？庙就被他们白烧了，东西被白毁了，我们白挨欺负了，三位当家的，难道你们就不闻不问吗？胡说！矫正不怕邪歪，要不是你们事先惹祸，焉能得此结果呢？何必归罪于人？这也是天意该着，我佛惩罚咱们了。报什么仇？下去。是。粉面如来可妥了，白嘚吧了，你就不听。一边往外走着，心里一边纳闷啊，我这仨当家的学好了，原来性如烈火呀，怎么这会儿听了跟不听差不多少呢？哎，怎么怎么地吧，反正庙也不是我的，你们要能忍，我算个景儿。他就发苦役了，发给他一把扫帚，天天扫院子，发给他一根扁担，俩木桶，天天去打水挑水做饭劈柴，就是劳动僧干的，叫他干。你算他小名也是平凤岭少林寺的方丈，落到这步田地，那跟犯人有什么区别？但他有点不服气儿。干的第三天头上，这天拿扫帚正扫前院，对面来个和尚，他抬头一看，谁呀？金筛罗汉怪达摩一空大和尚。他是谁？是三位老当家的亲师弟，换句话说四当家的，但是名分上没有，在少林寺举足轻重。这和尚才邪乎，沾火就着，要讲究武功太厉害。法都一看，眼睛就一亮，心说，哎，我何不在他身上打主意？